Cantonese Discourse, 10-day Discourse, Day 1. 第一日的課程結束了，你們還有九日可以用功，要很勤力地用功，為了要在這裡得到最大的收穫，你一定要非常地努力，有耐心，還有持續地用功，唯有靠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在這裡得到最好的成果。每日由朝早四点半一直到晚上九点半，你一定要非常努力，持续不断地用功。当然每晚都有一个至到半个钟头的开示，这些开示不是为了某一种知识上面的满足，而是为了令你了解这个方法是什么东西，同样怎样用功。如果不了解这个修行的方法，即使你非常勤力地用功，但是如果方法是不正确的话，你就不能够期望会有好的成果，不能够获得用正确方法所得到的好结果。所以每晚的开示是为了令到你了解这个修行方法要怎样练习，然后跟着这样去练习。你已经开始观察呼吸，观察气息的出入，入的气息自自然地入来，出的气息自自然地出去。这个不是一个呼吸的运动，你不需要控制呼吸，也不需要调整呼吸。这种方法不是练气 Pranayama， 所以不需要调整呼吸。每种方法都有它独特的长处和特点的。在这里我们不批评其他的方法，但是今天在这里你必须给这个方法一个公平的机会，你要用完全公正的态度来试验这个方法，你必须了解这个方法的长处和特点，然后确实地按照这个方法的要求去修行。不要试图去调整呼吸，等呼吸顺其自然。如果是深的呼吸，你就觉得它是深的呼吸；如果是浅的呼吸，你就觉得它是浅的呼吸。如果呼吸经过你的左鼻孔，你就觉知它经过左鼻孔；如果呼吸经过右鼻孔，就觉知它经过你右鼻孔；如果同时经过两个鼻孔，你也都觉知到呼吸是同时经过两个鼻孔，就是这样的。不要干扰呼吸的自然流动，等一切顺其自然。你所扮演的角色呢，只是观察，就是如实观察实相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所想的样子。这样就是这个方法的特点，你用如实观察呼吸来开始用功，观察单纯的呼吸，只是呼吸，除了呼吸什么都没有其他了。我接触过成千上万的内观课程的学生，我知道今天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天，总是有人抱怨，不是腰酸背痛就是头痛，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你的身心已经做了你的习性囚犯，现在你所做的事正好是违反他们的习性，所以他们当然是开始反抗，这个身体开始抗拒，我不喜欢这样，心也都在这里开始抗拒，我不喜欢这样，因此你会觉得非常不舒服，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是原因之一，但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你觉得不舒服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方法本身，因为你确实这样按照这个方法修行，亦即是当你开始只是观察呼吸，单纯的呼吸，除了呼吸没有其他东西，这个时候所有困难、不舒服、骚扰就开始显现出来了。有很多其他方法呢，要你在观察呼吸的同时呢，亦要在心里面持诵某个字，要你不断地在心里面持诵某个字、某个咒语或者是某段话，这样是可以帮助到你的。我自己亦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同时呢我都听过很多其他人的经验， 所以我了解，亦都同意。如果你喺观察呼吸嘅同时，加上咗任何嘅字句，喺心里边不断咁重复念诵，你个心可以容易专注，容易平静落嚟嘅。同样咁，有好多技巧咧，系要你喺观察呼吸嘅同时，去观想、想象某个形象，或者系呢个神啊，或者嗰个女神嘅形象。或者是某个你极为尊敬的宗教始创人的形象。当你不断地观想某个形象，你的心可以容易专注，你的不舒服也都会慢慢地消退，你的心会逐渐地平静下来，变得越来越平静，也都会越来越专注。虽然我自己和很多人都有过这个经验，我了解这个事实，但是我仍然坚持，不要侵袭自重的方式，不要侵袭观想的方式，只是观察呼吸，单纯的呼吸，只是呼吸，没有其他。为什么呢？其中必定有它某些确凿的理由，其中是有确凿的理由的。要想了解其中的道理，首先就应该明白这个修行的方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如果修行的最终目标只是要给这个喋喋不休的心，这个心如意马的心安静下来，变得专注，这样我们当然可以侵袭某些的持重、观想或者想象，这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令到个心安静下来，令到个心专注，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内观修行的最终目标。内观修行的最终目标是要净化这个心，不是要净化心的表层，而且要净化心的最深层、心的根部，要改变这个始终焦躁不安的心的行为模式。生活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情就不断发生，我们的心就开始打结、紧张起来，开始产生负面的情绪。生活中期望的事没发生，而某些障碍就出现，我们的心就开始打结，变得紧张不安，开始产生负面的情绪，好像愤怒、憎恨、恶意、敌意等等，心中就不断地打结，一直这样在打结。我们的心已经打了无数那么多的结，和自己制造了无数的难题和紧张的情绪，因此整个身体连同心理的结构都变得非常紧张。表面上有时你可能会试一下纾解自己，纾解自己的心，虽然这是可能有用，但是你从来不知道在心最深层仍有不停的紧张，有不停的紧张，不断的打结，不断地产生负面的情绪，因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痛苦的原因。我们怎样才可以解脱这个痛苦呢？这个修行的方法可以帮你深入你的身心结构的实相，实际体验这个真理，它可以帮你从经验层面上去了解到你是怎样开始产生并且增长这个负面的情绪。你必须进入痛苦的根源。由于你不了解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这种内心深处的无知无明令你无法摆脱你的习性模式。虽然你不想继续痛苦，但是你还是不断地受苦，虽然你不想增长痛苦，但是你还是不断地增长痛苦。这个修行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你。所有过去的先圣先贤都曾经讲过，要了解你自己，要了解你自己。他们所以能够成为圣贤，是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们透过探究自己的内在实相而了解自己。要了解你自己， 不可以僅是在知識層面上那樣是沒有用的，要實際地去了解你自己，即是要在經驗的層面上去了解我們叫做我這個身心的結構，這個身心兩者的結合，究竟這個是不是我呢？我們亦同這個身體和心理的結構是我，然後呢对它产生强烈的执着而造成的无边的痛苦。当你认同身心并且对它产生了执着，你就开始紧张不安，你就开始打心结，你就开始产生了痛苦。仅仅在知识上接受或者是感情上因为觉悟的人这样讲而接受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实际去探究你整个身心的实相。从身心的表面层次、粗重的层次，不断地深入到更微细、更微细、更微细的层次。这个修行的方法会帮助到你在经验的层面上面探究你整个身和心的实相。如果有人要从经验上去体验实相，那他必须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用功，而不是以外在的对象来用功。这个修行的方法会帮助你探究自己身体内的实相，呼吸，单纯的呼吸，如实地观察呼吸，是帮助你探究实相的重要工具，就是单纯，单纯的呼吸。我哋唔希望你以持诵或者系观想嘅方式修行嘅原因咧，虽然系一个小小原因，但仍然系重要嘅原因。当你持诵，通常咧你会用某个名号啊，某个神嘅名号，某个女神嘅名号，呢个宗教持诵人嘅名号，咁你就会同某个宗派或者系宗教咧拉埋一起。而内观修行嘅方法，是要你在普遍性的实相上用功，这个方法是普遍通用的，与宗派毫无关系。如果你用观想的方式，以一个形象来用功，这个神或者那个女神的形象，以这个或者那个宗教持诵人的形象来用功，那你又是与某个宗派、某个宗教拉在一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修行，这个只是属于某一个宗派的方法，不是普遍性的。要了解到我们的痛苦弊病是共通的。当一个人产生负面的情绪，好像愤恨、憎怒、恶意、激情、恐惧、自私等负面的情绪，他就会变得紧张，会变得痛苦。每个人都会这样的。当你感觉到愤怒，怎样称呼这个愤怒呢？是基督教的愤怒、犹太教的愤怒、印度教的愤怒，亦是佛教的愤怒呢？是美国的愤怒、英国的愤怒，或者是俄罗斯的愤怒呢？愤怒就是愤怒。而由于负面情绪所产生的痛苦，你亦不可以说它是印度的痛苦、回教的痛苦、基督教的痛苦，或者是犹太教的痛苦的。痛苦就是痛苦。人类的痛苦、烦恼是共通的，而处理的方法也都必须是能够共通使用，与宗派毫不相关的。因此，内观修行方法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在这条正路上，由始至终，你所踏出的每一步，你都必须与事实同在。当下你所经验到的实相同在，好似咁样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无论你的心呈现出咩嘢嘅实相，只要是关于个身心的实相，你都只是观察住佢，持续咁观察住佢，观察住佢，观察住佢。实相是普遍的，这个方法每一个人都适用，可以帮你到达最终的目标。不要将你自己亲身的经验和任何的教义、信条、崇拜、哲学、传统混淆， 无论他们是几咁正确或者是真理，任何不是你自己亲身经验的真理，对你而言就不是真理。由觉悟者所经验的真理，无论他是佛陀、耶稣基督或者是无可物德所经验的真理，都是他们自己的真理，而不是你的。当你到达他们的境界而亲身证验同样的真理，才是你的真理，否则就不是。因此要直接地去体验，时时刻刻体验自身的实相，体验气息的出入，就是当下的实相。如果是深的呼吸，知道它是深的呼吸；如果它是浅的呼吸，知道它是浅的呼吸。呼吸是普遍的对象，而不是某个宗派的对象。你不可以说这个是印度教的呼吸或者是基督教的呼吸，而不可以说它是美国的呼吸或者是俄罗斯的呼吸。气息的出入是一种普遍的对象。如果你不断在普遍的实相中用功，你就可以慢慢地从表面的实相进步到究竟的实相。在这里十日当中，你会发现一日接着一日，内观修行的方法会引导你从非常坚硬粗重的表面实相，不断地刺穿、穿透，不断地分离、剖析、分解、消融，令你不断地深入到微细、更微细的实际经验的实相。一日接着一日，你会从粗重的实相逐渐深入到微细、更微细的实相、更微细的实相。当然，这个修行的方法最终能够引导你实际地经验到最微细的实相，关于心、关于身、关于心念最微细的实相。然后到了你能够探究到整个身心的领域，你会穿越这个领域而经验到超越身心范围的境界。这种究竟实相的境界是无法用文字去形容，你必须实际去经验、去见证。这整个过程就是让你体验到自身的实相，也就是圣贤所说的了解你自己的过程。当经验到自身中的实相，你就开始了解普遍通用的自然法则。於是理解你自己的过程就变成理解普遍自然法则的过程。这个普遍的法则适用于所有的人和事物，每件事情都会变得非常清楚的。每当我们违反了这个法则，这个普遍通用的法则就开始惩罚我们。任何人只要违反这个法则，此时此地就会受到惩罚。而当我们与法则同在，当我们遵循自然法则去生活，这个法则就开始回归我们。当你探究自身的实相，关于身、关于心、关于身心两者时时刻刻互动的实相，这些事就变得越来越清楚。当你不断地观察实相，依照这个修行的方法所要求的方式去修行，正确地观察实相而不是侵袭其他的技巧，每件事都会变得非常清楚的。这种自然的现象，这整个法则会开始显现。这个世界、宇宙及普遍的法则就会变得很清楚，所以你很容易就能够与这个法同在，遵循法则去生活，这样你的人生就会充满了快乐、安详、和谐，而且不是只是在心的表层，而是整个生命、整个身心都充满了安详、和谐和快乐的。这个就是内观修行的目的。那不是说呢，在这个课程里面你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你可以在这里十日内领会到修行的方式，要怎样修行， 同样一步一步咁样探究你自身当中嘅实相，从粗重嘅实相逐渐深入到微细跟微细嘅实相，而唔侵袭其他嘅对象，只系体验到当下嘅实相。为咗做到呢一点咧，我哋从呼吸呢个非常重要嘅工具开始用功。如果你系观察呼吸嘅同时，侵袭咗持重啊，或者系观想，我之前讲过。心是很容易专注，啱嘅。但是用持重或者是观想的方式来专注，你就会忘记整个呼吸这个工具。于是你的心变得专注，同时你的心的表层经验到安详。但是因为你遗留了呼吸这个重要的工具，所以你也遗留了从表面实相到深层实相的整个探究的过程。单纯地观察呼吸是帮助你进入更深层实相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在这个阶段不要遗留呼吸这个工具。过了几天，你会学到用其他的工具来帮助你更深入实相。而现在呼吸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单纯的呼吸只是呼吸。假如你要探究你自身的实相，你怎样可以知道你身体的实相呢？你可以参考一些生理学啊，或者是解剖学的书籍，翻阅不同的解剖图。但这不等于你就认识这个身体，因为你并不是在经验的层次上面去了解你的身体，只是在知识的层次上面去了解。在经验的层面上面，对你的身体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你知道某些外在的器官，好像四肢、眼睛等等，他们是怎样运作，怎样起作用，他们是按照你的需求、欲望和命令来动作的。例如你要你的眼睛张开，他们就会张开，要他合埋，他们就会合埋，你要你的手举起，要你的脚移动等等，不理你要他们做什么，这个四肢和外在的器官都是会按照你的需求来动作的。但是内在的器官呢，好像心脏、肺、肾脏、肝脏等等的内在器官，他们是不会按照你的需求、你的欲望和命令来动作的。你命令你的心停止跳动，他们是不会停止的。如果你说你要慢一点，他们都不会慢一点。如果你要他快，他也不会快，你是没法子控制他的。现在不讲这些大的内在器官，我们先看看这个身体肉体的结构。他们是由无数的粒子、次原子、微粒所构成的，而每个粒子都有某些活动，每一刹那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因为你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些现象，所以你是没法子理解。这整个修行的方法呢，就是帮助你去经验到这些现象，但是你仍然是无法子控制住它的，它们只是不断地自然地发生。在表面上、外在的层次上，关于这个身体的结构的某些事情呢，无论它是能够自主或者不自主地发生呢，你都能够很清楚。但是对于内在这个不能够自主不断发生的事物呢，你就完全不了解。它们只是不断地发生，你完全无法子控制它的。觉悟者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你经验到内在实相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呼吸。譬如某个人生活在河的这边岸，多少都知道这边岸的实际情况。另一个人呢，就曾经越过这条河，到到彼岸，到到对边岸，然后回来这边岸呢就这样站马了，然后回来这边呢就这样站马。河的对面实在太好，实在太好。那这个某人呢，听到之后也都想去享受一下，亲自看下对岸的风光，但他只是坐在这边岸，合着掌，含着眼泪，用沙哑的声音开始祈祷吶喊：河的彼岸，请你过来这边，请你过来这边， 我好想见下你，我好想享受下你嘅风光。我唔会过河噶，请你过嚟啦。呢个人啊，即使一辈子啊不断咁样哀求，事情啊亦都唔会可能实现嘅。要亲眼见到彼岸，唯一嘅方法咧，就系离开此岸，越过河到对岸，就系咁简单嘅啫。因此，我哋系需要一座连接此岸同埋彼岸嘅桥梁。越过桥梁，我哋就可以亲自咁样见证彼岸，而呼吸咧就系呢条桥梁。呼吸连接咗身体结构当中两个领域，一个你已经知嘅领域，同埋另一个自然咁发生但系你唔能够了解嘅领域。呼吸同时包含咗身体自主同埋不由自主嘅两个活动。如果你想刻意咁呼吸，你可以做到；如果你想浅嘅呼吸，你可以做到；甚至如果你要想停止呼吸半分钟，你都可以做到。不过，当你唔去控制或者命令呼吸嘅时候咧，佢仍然系自然咁一出一入，一出一入嘅。因此，呼吸本身咧就包含咗自主同埋不由自主两种活动，亦因为系咁啊，藉住呼吸呢种工具，你就能够达到彼岸，而达到身体结构中未知嘅彼岸。而呢样嘢咧，就系你已经喺呢度开始做紧嘅。喺呢十日里边咧，将会有更多同你身体结构有关嘅实相会呈现出嚟嘅。你而家要经验过先好接受，而唔系因为呢啲开示，唔系因为老师咁样讲，唔系因为某个经典咁样讲，亦都唔系某个科学家、觉悟者、佛陀咁样讲而接受，而要你自己亲身体验每一刻事实嘅实相，时时刻刻，时时刻刻，呼吸系会帮助你嘅，而你会理解到呼吸亦都同时帮助你探究内心嘅领域嘅。一开始咧，呼吸睇你上嚟只系身体嘅一种作用，只系气息嘅出入，但好快你会体会到呼吸亦同心有密切嘅关系嘅。佢同心嘅负面情绪、不正烦恼有密切嘅关系嘅。当你练习观呼吸，就会体会到，如果你开始卷入任何嘅负面情绪，例如愤怒、憎恨、恶意、憎恶、激情、恐惧等等，呼吸咧就会变得较快同埋较大力嘅。而当呢种负面情绪消失之后咧，呼吸又会翻回复正常。因此，呼吸同你嘅心同埋心中嘅负面情绪咧系有密切嘅关系。呢、这个事实咧会变得越嚟越清楚啦。你要深入到你问题嘅根源，亦就系你日常负面情绪嘅根源。呼吸会帮你喺心理上深入到你问题嘅根源，深入到你负面情绪嘅根源。佢会帮你探究关于你内心嘅实相嘅。喺身体嘅层面上边，今日、全日，你只系不断咁样观察呼吸嘅出入、气息嘅出入，无论佢系经过左鼻孔、经过右鼻孔，或者系同时两个鼻孔。是深的呼吸、浅的呼吸，或者是任何一种呼吸，你只是观察着它，那就是你对自身实相的观察。今晚和明日全日的时间，你会经验到身体结构上较微细、较深入的实相。这些实相一直都存在，只是你从来都没有经验过它，现在开始你就经验到这个实相了。你要了解而家呢个阶段咧，系要喺一个小范围里边探究。你必须探究呢个小范畴当中嘅实相。呢、这个以嘴唇为底，包括整个鼻孔嘅小范围，你必须不断咁注意集中喺鼻孔嘅入口处同埋整个鼻孔嘅内部。你必须通过呢个范围嘅气息保持觉知，因为呢个系一个小范围。 而当你专注在一个较小的范围的时候，你的心亦都变得越来越敏锐，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敏感。你开始感觉到更微细的实相。如果你以较大的范畴来用功，你的心就不容易变得敏锐。这个就是佛陀要你在一个小范围上用功的理由。再过一日两日，你要缩细这个范围。对你觉知的范围越缩细，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敏锐，会变得越来越敏锐，你就能够感觉到更微细的实相。今晚和明日，你会开始感觉到，甚至在今日你就开始感觉到呼吸的接触，呼气时气息的接触，吸气时气息的接触。你不需要感觉到这个范畴中每一个的接触，你只是要感觉到在鼻孔内部、鼻孔外部或者是鼻孔以下、上水唇以上这个范围内任何一个地方和呼吸的接触，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面的任何地方，你感觉到气息的接触，就是觉知住它。你只是保持觉知而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整个方法就是只是觉知，只是保持觉知。如果你感觉到气息的接触，就觉知气息的接触。如果你觉知不到任何的接触，你就觉知没有任何的接触。你只是觉知气息的出入，并且特别注意气息的接触。然后到了后日，你就会发现到你已经开始感觉到更微细的实相。跟着大后日又更微细的实相。好像这样，你就会从粗重的实相逐渐感觉到更微细，更微细，最微细的实相，关于身心的实相。今日没人要你观察你的心，但在无意之中，你已经开始观察了你的心，你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一个怎样的心呢？你应该持续这样观察呼吸，但是在几乎观察了一次两次呼吸之间，你的心就走了，走了去其他地方。过了一阵，你觉察到啊，我心又走了了，我现在应该是观察我的呼吸的，但观察了一两次呼吸之后，心又走了，你知道后又将它拉回来。就是这样，你发现你的心不断地走开，不断地打妄想。对于这个妄想纷飞的心，你感到非常的激动。我有一个什么的心啊？他甚至无法做到只是观察呼吸那么简单的工作，根本不用做什么的，呼吸一直都是存在。你所要做的只是观察着它，不是要你去练气。因此你感觉到很疲倦，呼吸一直都在这里，它持续地发生，就好像你坐在河的岸边，河水不断地流动，而你所要做的只不过是观察着它。你的心甚至无法做到这么简单的工作，你觉得非常失望，开始焦躁不安，你感觉到愤怒。啊，不好啊，不好啊。如果你是这样，你就违背了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是你的心的习性反应。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你的心就出焦躁不安、愤怒等等负心态。这个就是你已经养成的习惯。现在你要你的心专注，而你发现到无法专注，因此你就生起了习性的反应。啊，这么好，这么好，这个方法只是要你接受事实，接受心走了这个事实，是当下这个心已经走了，微笑地接受这个事实，心走了，不要紧的，呼吸还在这里，只要回来继续观察呼吸就可以了。然后很快你就会发现，只要你接受心走了这个事实，你根本是不需要将心拿回来的，它自己会回来，它自动回去观察呼吸。你只是接受这个事实，心走了，这样就够了，心是会自己回来的。因此你开始观察到你的心， 观察心的自然现象。心是不断地打妄想，它是一直地妄想纷飞，心猿意马的。另一个事实是，心到底走在哪里？啊，有这么多的妄想。我们规定在这十日里面，你不可以写字做记录，但是即使我们给你记录妄想，你都做不到的。你没法子记录妄想，每个人都没法子记录他的妄想的，因为个心无时无刻地不断地打妄想，你不可能完全这样记录下来的。但是只要你留意，你会发现到妄想只有两个领域，心会跑到两个领域，一个是过去记忆的领域，另一个就是未来的领域。你回忆某件事，在当下这个记忆浮现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另一个记忆又浮现。比如你回想过去某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过去呢某个人对我无礼，某某人这样骂我，当时呢我措手不及，不知道怎样做。如果呢这个人再骂我呢，这次呢我就会这样报复他。然后呢你就开始呢卷入未来的妄想了，不断地妄想着未来的事情，然后突然间呢一个过去的念头生气了，你又开始妄想着过去的事，然后呢又是未来的妄想，不断地妄想着未来。啊，这个就是心的习性模式，它不断地妄想着过去或者是未来，但是不愿活在现在当下。你的心不想活在现在，但是人呢就必须活在在当下现在。你怎可以活在过去呢？过去的事情已经是永远过去了，你用钱都没法子买它回来的，即使你拥有全世界的财富也都办不到，过去的已经永远过去了。而未来只是未来，除非未来变了现在，否则你是无法子活在未来的。你必须活在现在当下，但是这个心偏偏不想活在现在当下。啊，所以这个心会变得焦躁不安，它不懂生活的艺术。而内观修行呢，就是要教你生活的艺术，教你如何活在当下。当你清楚地观察住呼吸，即使是一个小段的时间，就是这一刻的实相，呼吸的气息入了来出了去，这些就是当下的实相。其他的时候你不断妄想着过去的或者未来，就是出于心的习性模式。另一个事实呢也都变得越来越清楚，当内心不断地妄想着过去或者未来，它想着哪一种念头呢？有两种形式的念头，快乐的和不快乐的。当心浮出过去的记忆，这个记忆可能是一个愉快的或者是不愉快的记忆。当心产生未来的妄想，也都可能有愉悦的或者是不愉悦的两种形式。因此你会注意到，当心卷入到过去或者是未来的愉快的妄想，心的某一部分呢就开始产生起习性反应了。哦，我喜欢它，太好了，这件事应该是不断地重复发生。然后心就开始执着贪爱，你不知道你已经失去了心的平衡，因为你已经开始执着开始贪爱，令到你的心变得不平衡，令到你自己变得痛苦。同样当你的心开始卷入过去或者未来不愉快的妄想，你会注意到个心某个部分开始反应，我不喜欢它，我不喜欢它。然后这种我不喜欢它，我不喜欢它的反应呢，就会变成一种厌恶憎恨的心态。你的心已经失去了平衡，你已经变得非常的焦躁不安。啊，这个就是我的心的行为模式，它不断地生起了贪爱憎恨的反应，一直焦躁不安。以当时佛陀的言语，贪 贪爱就叫做 raga， 而憎恨呢叫做 divisa。为什么会有这种贪爱憎恨的反应呢？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内心的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表层的心呢一直都是望住外面的事物，不知道心的深处呢起了贪爱和憎恨的反应，也因此呢造成我们不安和痛苦的。这些就是叫做无明无暇，心一直是这么无明无知。有时你可能会注意到你的心是几咁无知的。一个念头在心中生起了，可能是妄想过去或者是未来，可能是愉悦或者是不愉悦的。但是在这个念头消失之前，另一个跟它毫无关联的念头又生起了。这个念头没有丝毫的连贯性，这个就是疯狂。这个不是疯狂是什么？当我们说这个人癫了，这个是一个傻的，这个是一个疯子，那是因为这个人的念头没有丝毫的连贯性的。我举个例子，你见到一个癫人，他已经饿了四天，你出于同情慈悲给他东西吃，他因为很饿看到这些食物很高兴，他坐下扒了一口饭，还没入到口呢，他念头已经变了，他开始想，我现在在浴室，我冲紧凉，我揸住个番碱。于是咧，佢又用咧饭嚟擦自己嘅身体，然后念头又跳咗另一件事啦。咦？这个走紧嚟嘅人系我嘅敌人，佢要杀我。喺佢杀我之前咧，我最好先杀咗佢。点样杀佢咧？啊！这个系手榴弹，我向佢掟过去，将佢炸死。于是咧，佢又将所有嘅食物咧都当住手榴弹咁掟过去。他是一个癫人，发狂的人，他没有连贯性的想头的。现在大家都体会到自己几咁疯狂，几咁癫，因为你们的念头都是没有连贯性的。在心里面起一个念头，突然间又冒出一个不相关的念头，跟着突然间又另一个念头，几咁疯狂的心，这个就是叫做无明无暇。你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你没有连贯性的想头，但是即使你的念头是连贯性，你都不知道你的心为什么会产生负面情绪，怎样产生痛苦。当你从经验上深入，不断地深入，心心的交换作用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必须用功地修行，用正确的方法修行就会容易得多了。不要批评过去所修行过的任何法门，不需要去批评的。你过去可能参加过某种仪式或者宗教的仪式，不要批评它，只要在这十日在这里给这个修行方法一个公平试验的机会，然后才可以在这十日内面得到最好的成果的。能够抽出十日的时间放下一切用功修行，对一个在家居士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家居士有很多责任，要放下一切在这里探究呼吸是什么，心是什么，这一切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为了帮你学习到生活的艺术，就是怎样过住安详和谐的生活，怎样获得内在安详和谐，并将这种安详和谐的气氛散播给其他人。每当你产生负面的情绪，你就变得痛苦。每个人只要产生负面的情绪，就会变得痛苦，并且将痛苦传给其他人，令周围的气氛变得紧张。任何人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你，都会跟着紧张痛苦。这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艺术不见了。内观修行是教你生活的艺术，亦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一种行为的准则。怎样获得在内在的安详和谐，以及怎样将这种安详和谐的气氛散布给周围的人，只有当你探究了普遍的自然法则，探究了你身心现在的实相，才能够做到的。 所以这些都是必须亲身地体验，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开始有些改变，某些好的改变。为了这个目标，你必须精进地用功。为了令你能够好好地利用未来的九日，我对你有一个忠告。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忠告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是非常严肃的工作。这件工作事实上是对你自己的心做一个非常深的手术，一个非常深入的开刀手术。当你做非常深入的开刀手术，根深蒂固的情结就开始浮现到心的表面。就好像当你用刀切开伤口，浓血自然就会浸透到表面，这对你是好的。但是切开伤口和浓血渗出来的整个过程是非常不舒服的。但是切开伤口和浓血浸出来整个过程是非常不舒服，你必须去面对它，勇敢地接受它。我切开伤口让浓血流出来的每一个不愉快的经验，都是为了令到我自己能够更加好。正如我所说，你今天开始经验到的不舒服的感受是这个修行方法的一部分。你已经开始对你的心开刀动手术，伤口切开了，浓血也开始流出来了。你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你必须面对着它，微笑地对着它。举个例，在东方国家，家庭主妇用煤炭来煮饭的，当饭煮好了之后就不需要用火，它就会冚熄这些烧红了的炭灰，留下它下次再用。当它忽了壳水淋在烧红的炭灰上面，由于炭的特性是属于热，非常热，而水的特性是属于冷，因此当水和烧红了的炭碰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冷和热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撞击，产生一个很大的反应，冲，会产生冲这样的声音。每次淋水在炭都会产生冲的声音，如果不断地淋水在炭上面，就会不断产生冲冲冲这样的声音，一直到这些炭的温度降到和水温相同为止。在这个时候，即使你淋晒整盆水上去，都不会有冲的声音的。因此要明白同样的情形，你持续地认真地观察呼吸一小时，可能有一小时段的时间你的心专注观察在现在的实相，观察一出一入的呼吸。这个时候心里面没有了无明，只有实相，没有想象，没有贪爱，没有憎恨。当吸入一个气息，你不会贪求我要吸多些气，我要吸多些气，它一直都在那里，不需要贪求的。而当呼出气息的时候，你也不会说我不要呼吸，我不要呼吸，气息是保持着一出一入，一出一入的。而你只是保持平等心，你只是观察着，在这小段时间内，你只是如实地观察着实相，保持平等心，只有实相，没有了无明，也没有了贪爱或者憎恨。这段时间非常美好的，因为当下的心是这么如此清静，但是你的心的内处仍然是充满了垃圾，充满了过去所积累的负面情绪，不正的烦恼。当现在这一刻的清静心接触到不正的烦恼，就会产生极大的爆炸，好像火山一样的爆炸，好像水淋到煤炭一样的冲的声音。这种反应的结果是腰酸、脚痛、头痛、背痛，不是这里酸就是那里痛。你心想啊，这么痛，这么不舒服，那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快点离开这里。其实所有这些现象是必然会发生的，因此要下定坚强的决心，对你的心做这次开刀的手术。当你做一次外科的手术，是由外科医生由别人帮你做的，你必须给麻醉，因此手术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这里你必须 自己做手术，而且冇麻醉药，你必须面对所有发生嘅现象，要勇敢嘅面对。为咗你自己嘅利益，你必须勇敢嘅面对。咁样你先至可以改变心嘅行为模式。要面对佢，并且发挥你嘅心力。因为冇用麻醉药，所以你必须喺心里边发展出坚强嘅愿力。其中一种愿力就系我必须遵守呢度所有嘅规定规矩。就好似当你住喺医院，你必须遵守医院所有嘅规定规矩一样。同样嘅道理，呢度就系医院，当然唔系精神病院啦。你入嚟呢度系要净化你嘅心，要令佢健康，所以要遵守呢度所有嘅规定规矩。其中一个规定是在这10日里面，你就好像坐监一样，不可以走的，不可以出去。来参加这个课程之前呢，我们就问过你，你能不能够在这里10日不走啊？当你来报到的时候，我们又问你，你是不是准备好了？准备好在这里10日不离开啊？请你遇到这些规矩，然后签个名啦。填好了之后，又有人问你，你准备好没有？你必须在这10日内不能够走的。我办过很多的课程，亦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过。从这些经验中，我发现到第一日过去了，手术开始了。在第二日，有些人开始动摇了。那不是所有的人的，是某些比较心力弱的学员，他们想离开。啊，这种修行不适合我，或者下一次，不如以后先再来参加。他想逃走了。然后到了第四日，另一个更深的手术开始了。第五日更深入，第六日某些人呢又开始动摇了，我要离开，我要走。在第二日和第六日呢，心是会动摇的。面对着他，勇敢地对着这些激动焦躁的情绪，同时下定坚强的决心，我要在这里10日，我必须清除我内心深处的垃圾，必须被伤口的脓血流出来。虽然这样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样对我是好的，我要面对它。同样的道理，就好像你在一间医院做开刀手术，手术进行了一半，如果你对外科医生说，啊，不好不好，这样不好，这样够了，以后我再来吧，那是不行的。外科医生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所以在这里的外科医生呢都不会让你离开。你在课程一半的时候离开，对你是不好的。因此要有坚定的决心，我决定不离开，即使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离开的。另一个坚定的决心就是我要遵守所有的规定规矩，特别是遵守这里的课程时间表。我应该在早上8点前就到法堂，我必须提早1-2分钟到法堂，盘膝坐，开始静坐。如果你一边走一边倾偈，东摸摸西摸摸，东睇睇西睇睇，迟到10分钟、15分钟，咁系唔得噶。8点就系8点，你必须喺8点就开始静修。时间非常重要，每分每秒对你都系好宝贵噶。然后接住，由8点至11点是静坐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你必须静坐修行。静坐就是静坐，不能够讲话。现在有的时间表，我只是打个钟头，那就够了。静下来的时间我可以冲凉、洗衣服、做这样、做那样。这样是不得的。要有坚定的决心。修行时间就是修行的时间。另一个坚强的决心是每日3段时间，早上8至9，下午2点半至3点半，晚上6至7点。这些时间你必须留在法堂，不能够离开。你必须下定坚强的决心，不理发生任何的事，我一定不会离开法堂。不舒服我可以改姿势没关系，但我一定不会离开法堂。过了3-4日之后，在这3段的时间里面，你甚至不可以转换姿势，但是不需要担心，现在你是可以 变换姿势嘅，但系必须留喺法堂，唔能够离开，咁样会增强你嘅心力。而你嘅决心，坚定嘅决心，系可以帮助你修行嘅。另一个警告系，当你喺宿舍静修，如果你觉得好攰咧，可以瞓低休息，但系咧唔可以超过五分钟。如果你瞓低休息觉得舒服，你心谂点解只系五分钟啊？五分钟嘅限制系针对嗰啲无知嘅人，我好机警嘅，我唔会瞓着。我知道我仲系觉知住我嘅呼吸，五分钟算得乜嘢啊？十分钟啦，我仲系觉知住呼吸，我系个非常机警嘅人，非常好，十五分钟啦。你觉得昏昏欲睡，半个钟头之后咧，你就开始打鼻鼾啦噃。然后咧，你嘅同房睇到你打鼻鼾咧，佢哋谂啊，太好啦，我都瞓低休息。最后咧，佢都瞓着咗，打鼻鼾。于是咧，成个宿舍咧就变成打鼻鼾嘅宿舍，而成个园区、成个中心咧都变成打鼻鼾嘅中心。你哋喺呢度咧，系必须保持住清醒警觉。所以瞓低休息嘅时间系唔可以多过五分钟嘅。如果好攰，瞓低休息大概五分钟，你就要坐起身用功，要花多啲时间喺静坐修行。另外咧，有一种危险要提醒大家嘅，喺呢个阶段必须系喺室内边打坐。如果你坐喺室外阳光下边，对你系唔好嘅。当然，佛陀是在户外坐在一棵大树下面成佛，在空旷的大自然，在开放的空间觉悟成佛的，但这个是要修行到纯熟之后才可以的。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你在室外打坐，外面的微风吹过会接触到你的鼻孔和鼻孔以下的范围，这样你就无法子感觉到自己的呼吸的细微的接触。因此不要坐在室外静坐，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坐在室外，但在静坐修行的时间，如果你在室外打坐，即使合上双眼，室外的光线会直接照射到你的眼皮，那你就无法子集中精神更深入地用功。所以在室内用功对你是非常之重要的。还有另一个危险，在这里过了一天，你知道呢不吃晚饭的。早上11点，当你排队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会预先想到你的晚餐。这里没有晚饭怎么办呢？我习惯在午餐呢是吃满满一盘，这样最好现在就吃两大盘，一盘是午餐，另一盘就当晚餐。老师经常说你必须要打赢自己的仗，我必须打赢自己的仗，我要有强健的身体来打仗，那就吃三盘了。这样你就实在太危险了，太饱了是会令你无法子静坐，不能够修行的。如果平时呢是吃满满一盘，现在应该吃四分三盘，你四分一的胃要在24小时呢保持空的状态，这样呢你才能够修得更好。不要填满整个胃，吃得太饱会造成困扰，所以不可以吃得太饱。空出四分一个胃对你是会有帮助的。另一个警告是，完全的静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过一整日的修行，你开始发现到你的心真是一只开笼雀，不断地自言自语自言自语自言自语这样。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技巧上面的问题，随时是可以跟助理老师讨论的。如果有任何管理上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告诉事务长知，但是在同学彼此之间就绝对不可以讲话，甚至不可以用眼神或者手势交谈，随时保持对你自己的观照，自己内在实相对你是非常重要。你一直都是对外攀援，现在开始观察内在的实相。这个时候如果你开始跟其他的同学讲话，这样你就开始给自己制造了问题， 这个喋喋不休的心呢就会获得更多自言自语的话题。如果你跟其他人聊天，这样当你静坐的时候呢，所有的谈话的内容呢都会不断地浮现在你的心里面，不断地翻滚。因此呢，跟你谈话的内容相干或者不相干的念头呢也都会开始浮现，这会造成你的困扰，而且不是你自己的困扰，亦会造成那个跟你聊天同学的困扰。当你聊天的时候，你不可能对着墙讲话，亦都不可以对着棵树讲话，你一定是要找其他同修的同学聊天，这样你同时亦都会给了他们很多打妄想的话题。如果你不断地跟人聊天，你就是制造其他同学的困扰，而且你两人聊天的声音亦都会打扰到其他很多的同学。因此呢，不要讲话，要保持默静，你会了解到默静的好处的。保持默静呢，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昨天呢，你发愿要修持五戒，其他的戒呢，好像不杀生啊，不偷盗，不邪淫啊，都很容易遵守。但是对于不妄语这条戒呢，由于你过去的习性，每当你讲话呢，都可能夸大了，或者是隐藏住某些事实，这样你就犯了不妄语这条戒了。在这五条戒律的基石当中，只要其中一个基石动摇，你的修行就会变得脆弱。因此不要讲话，要默静，完全的默静，你会发现对你很有帮助，非常有帮助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在这个方法中侵袭其他的技巧。你已经发愿在这十日内要完全地投入，十日之后呢，你是你自己主人，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你修行的方法。但在这十日当中，你已经完全地放低自我，不要侵袭任何其他的技巧。有些同学可能认为，我读过一本书说内观是这样修，有些人说内观是这样修，四念处是这样修，或者是我的传承呢，修行要这样，要持诵观想想象等等，为什么不可以修一些这个一些那个呢？这样的话实在太危险，太危险了。我举个例，有个人习惯骑一匹白马，他自己的白马，有人给他另一只黑马，跟他说你可以试下这只黑马，这匹是好的马。然后他说好啊，我可以试下这匹黑马，但我又不想离开我自己的白马，我要一只脚踩住白马，另一只脚踩住黑马，等我这样试下，实在太危险了。某人习惯揸自己的船，朋友呢就给他另一只船，一只很轻便又快速的船。他说好啊，我要试下这只船，但是我要一只脚踩住我自己的船，另一只脚要踩住另一条船，这样更加危险，实在太危险了。一只脚也是这个修行方法，另一只脚也是另一个修行方法，更加危险。在这十日当中，千万不要这样做，为了你自己安全起见，十日之内你必须只是按住所教的方法去做。虽然我们一再警告，还是有人不听劝告，侵袭其他的方法而潜住在里面，连老师都帮他不到。因此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是无意中卷入是你过去的方法，无法控制，那就没什么关系的。譬如这样说，你过去可能修过持诵的方法，你曾经不断地持诵某个字句，因此由于过去的习性，在你觉知呼吸的同时，你可能又会不知不觉地持诵。当你发现了，你说啊，不得不得，这个方法不可以持诵或者是观想的，然后你摆脱它，可能又不知不觉地重复着，你又摆脱了它，那没什么问题的，不会有危险。但如果你刻意这样去侵袭，全心地加入其他的方法呢，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因此不要冒险。 而且要注意，唔好走出限定嘅范围。男女众嘅范围都标示得好清楚，为咗你自己嘅利益，唔好跨越呢个界限。并且要好好利用每一分钟、每一秒。如果你能够按照所教嘅方法用功，剩低嘅九日对你嚟讲系非常重要。喺第十日，你就会深深咁体会到。在这十日是我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唯有精进地用功，你才可以感觉到的。好好地利用时间，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好好地利用这里的环境，好好利用这个这么美妙的修行方法，这个这么好的法，这么合理，这么科学，而没有宗派色彩的方法。为了你自己能够更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解脱束缚枷锁，解脱贪嗔痴的锁链，而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够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
Svete Sve Mangelen Svete Sve Mangelen Svete
我仲有一啲话要交代俾新嘅学员。刚才你哋可能注意到，而且喺未来九日当中咧，你亦都不断咁发现，当你哋听到我唱诵三次 Bhavadu Sabba Mangalam 之后咧，有啲旧嘅同学会跟住回答 Sadhu Sadhu Sadhu。唔好以为呢啲系一种仪式或者系典礼，要了解佢系乜嘢。当一个人不断地修持来观，就会在身口业三业上不断地增长，对自己别人都会有好处的善业。而每当一个人做完这些善业，就会在内心增长对别人的爱、慈悲和善意。愿能够与其他人分享这些善业的功德。因此 Bhavadu Sabba Mangalam 的意思就是愿一切众生快乐。听到这些祝福的人，他们都会同样地生起了对别人的爱心、慈悲和善意。他们回答 Sadhu， 啊，讲得好，讲得好，善哉，善哉。我们都赞成你的善语，我们都赞同，愿一切众生快乐。如果你们在心中产生对别人的爱心、慈悲和善意，那你先回答 Sadhu Sadhu Sadhu， 否则不要将它变成一种仪式。现在可以休息大约五分钟，然后再重新开始。现在请大家休息五分钟。